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上的正道经文，取自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十七节。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旧约圣经列王记下第三章第十七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我从第九节念起。列王记下第三章，从第九节开始。于是以色列王、犹大王和以东王绕道行了七日的路程，行军和随行的牲畜都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哎呦，耶和华召集这三位君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的手中。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位臣仆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从前是侍奉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约沙法和以东王都下到他那里。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去问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么说，耶和华召集这三位王是要把他们交在摩押人手中。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活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若不是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我根本不会理你，看也不看你。现在给我找一个琴师来，当琴师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能力就临到他身上。以利沙说：耶和华这样说，要在这山谷到处挖壕沟，因为耶和华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风，也没有看见雨，但这山谷必充满水，你们和你们的牲畜都可以有水喝。这是上帝的话，用愿神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将时间交给汉武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很喜欢这幅画，这个背景啊，有山有水。在2023年，就是前年啊，我也在用旧约的生命记第十一章跟你们谈了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是是过一个有福的一年。我们提到了有关于神必眷顾供应， God will provide。 那么神是我们的保障， God is our security。 好，所以今天让我们同样用着这个旧约，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七节，我们请听我来念。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见风也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我们就祷告。是不是我们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不但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创造了一切，你也给了我们创造的人，给我们生命。不只如此，主啊，你也给我们生命所要延续所需要的雨水、阳光、空气等等。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是真神，你是真神所出的真神，因此我们不拜假神。因为你是真神，你所说的话，你所给我们的应许必能够实现。因为你是真神，所以我们有保障。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满有平安，满有喜乐，并且谦卑受教的来听主你自己的话。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在此我们有软弱的，有病痛的，求主你自己亲自按着主你的意思来医治，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并且责备我们，因为我们对你不够爱你，不够信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 Amen。 这段经文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有收到短讯，你就会去听牧师的话，先把整章先看完，至少先把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看到第十七节。因为我只讲这个，我不讲整章啊，讲整章要懂第二堂齁、哦。好，这段经文看起来很简单，却温藏了很深刻的属灵意义。它不是告诉我们人生一帆风顺，顺顺利利，顺风顺水，没有。没有困难，没有病痛，没有烦恼，没有。它不是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人生都知道我们有病痛。不信主的人有病痛，信主的人也有病痛。不信主的人有烦恼，信了主的人也有烦恼。但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与我们同行，这人生的天路历程。所以这段经文所要向我们展现的是神信实的应许， God's firm promises， 他不会改变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说的话一定兑现的。所以以至于在我们困难中困境中，对神的信心的一种重要性很重要的。这段经文的背景，那我们谈一下背景哈，是记载着神的仆人以利沙先知帮助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还有以东国，他们这个大联军在摩亚的旷野中脱困的一件事实。我相信在当中新加坡的弟兄们都有当过兵，那么你们懂什么叫做 field camp 扎营啊？你们也懂什么叫做 route march 行军啊？我记得当时我还在做新兵的时候，刚刚进去兵营服役的时候呢，那么碰到一个有一点头脑不太好的一个军官，我们整个军队差不多有六，普通是三十多个，我们的是54个还是59个忘了。那么那一天是碰到 route march， 碰到行军，讲是讲得好了，那天我们是走6公里6km， 但是那一天我们走到隔天早上，我们总共走了30公里。是不是有点疯啊，那个军官。每一个人一个一个跟着倒下去，你知道吗？没有水喝。所以你们当过兵的，服过兵役的，你们知道，包括 field camp 就是扎营，哇，扎营啊，4个礼拜没有的冲凉哦，就2瓶的水哦，喝的也是用那个，洗澡有时候洗脸是用那个，什么都是用那个，有时候洗脸的那个水啊，早上啊，一个小小的一个盖，小小一个盖，这个倒这个水就是洗脸跟冲凉的，我不骗你了，你们当过兵知道的。然后因为这湖水还有多一湖两湖要用4个礼拜。4个星期啊，不是开玩笑的。4个星期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们很辛苦。我讲这个例子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走读的经文，当时这个联军以色列还有所以犹大国还有以东国这个大联军他们是足足走了7天的路程。7天的路程，我们单单走61，今天走到明天早上大概60公里，我们已经嘿嘿串了受不了了，有些人倒下去，因为天气的关系等等的东西。那个是在中东的地方天气白天很热，晚上又很冷，7天你可以去想象。所以整个情况是非常的危急，整个联军整个军队是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人也好牲畜也好都要面临或者濒临死亡，爱细料，走了7天了，没有水喝，所以就在这个很绝望之际，神的仆人以利沙，本来是不愿意的，但是后来看在谁的份上，看在犹大国的以前的那个国王的份上，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祷告上帝，神就应许了大家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所以啊，圣经记载着耶和华如此说，谷中将充满水，即使是没有风没有雨。 啊，我们会用一些三方面来思想。我不讲下面的东西，因为这个还是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还是小事哦，大事在背后哦。他们后来打胜约亚啊，对不起，摩亚，哦，这个我没有谈，因为太长了，我不想谈太多。好，我只谈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在神看来是小事。我们从三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神的应许。他是超自然力的上帝，连整个大自然宇宙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也是他掌管的。第二，我们要思想信心的考验是在困难中继续不断的坚持而磨练出来的。我刚跟弟兄还有姐妹在彼此谈话的时候，我们都同样的同心的认为，你没有经历过那个苦啊，你是不知道了。也同时间因为这些苦，我们经历了上帝与我们同在。第三点，我们会谈到神的恩典，他是丰盛的，他会常常的在我们最必须的时候供应我们。我们先谈第一样。第一样，我们谈到神的应许，超自然规律的。这边圣经说不见风不见雨，这句话是强调了整个神的神迹的超自然性。这并非依靠人的力量或者自然现象所实现的，而是神直接亲自的干预，神亲自的干预和神自己那大能的作为。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不是石头蹦出来的，他不是人手所造出来的。我们相信这位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因此这位真神他创造以后，他也掌管着，他也护理着整个自然律。当然他能够超越自然的规律，自然的更能够按着自己的意识来施行他的拯救，或说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我额外补充一下，听得懂听懂，听不懂就算了。一些有在看那些自然神论的那些基督徒，要让你知道自然神论是错误的。我这样带过去哈。好，这里宝贵的应许在提醒我们，神的大能远远是超乎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圣经还有多处的经文告诉我们，也只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主宰，这位真神上帝，他也是那位护理管理治理的上帝，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在他手中，因此也只有他能够解决我们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请问你是这样相信的吗？你还在纠结你的人生的问题吗？你还在纠结你身体的病痛吗？你还在纠结什么？如果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请问你的心还在忧虑什么？即使当我们身处绝境的处境，在面对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困境，我们仍然是可以相信信靠神的应许，因为他的应许是可靠的。第二，他的大能是无限的。第三，他是爱着我们的。他不是创造宇宙万物他就走了，他不管了，不是，他是爱着我们每一位的。我在2024年去年 7月，本来这个七月是准备去台湾做短宣的，但是因为在四月的时候发现我身体出了状况，我就没有办法去了。因为医生说如果你去的话，三件事，第一，你出国我不管，我洗手，他做比拉多的，我不懂他做基督徒，他说我洗手不管，因为整身起了血泡了，因为药物的关系，后来是倒是因为药物的关系。那么第二件事，你出国全世界没有个保险公司会保你的，即使你买了也不保的。 啊，第三样就是你出国倒下去的话，没有办法救你。他不懂那边的情况怎样，所以我没有办法出国。那么在期间呢，我受的痛苦呢，无论是身或者心灵，都是言语无法形容的。真的，我讲那句话，我刚才讲了，没有经历过这样苦的人呢，是不明白的。道理大家都会讲，你要靠主啦，你要祷告啦。当你真正经历的时候，你还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吗？当医生告诉我能够服用胆类固醇，类固醇是有毒的哈，来控制这个病情的时候，他说没有别的药了，就是类固醇来控制了，我不吃。所以在这个煎熬里面，我选择了回到上帝面前不断的祷告，神又再一次在我身上行了奇妙的医治。怎么奇妙的医治？因为在我九月初我复诊的时候，两个医生，女的哦，我开着衣服，她就看了，我多么不好意思呢，真的，她就看，哎 ，Mr. Zhou， 这 I think 啊，你的病有恢复的现象，哎，我就脱口而出，哎，这样我是可以出国是吗？哎，我一直惦念着惦念着什么了，要出国做短宣。他就很自动了，哎，我帮你写信可以出国。所以我就拿了封信去我的保险公司讲说我可以出国了，可以保啊，可以保啊，有保有保。当然我的恢复没有完全，只是大概75%到80%，我现在还有时候因为药的时候会长一些血泡。但是你发对别人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神奇般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不是靠药物啊，神自己医治我，我自己很清楚知道。当然那真神上帝他是神，他是真神，他有什么主权，所以他可以医治我也可以不要医治我。过后我一直反复思想，如果上帝不医治我，我就不相信他了吗？你是否也是这样的信靠神？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活生生的考验，它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这个使我们来到第二点，信心的考验在困苦中困境中的坚持。那这边讲神给以利沙的应许，也是同时对联军的一种信心上的考验，他们是否能够相信神，在不见风不见雨的情况下仍然的相信神的应许会实现，这个需要极大的信心跟耐心啊。在等待的过程中是最难熬的，对不对？对不对啊？你看医生哦，还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你在那边等待的时候啊，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以后以后他在我身上抽了两块肉，每一块细肉大概是 10mm， 要拿去化验，要等两个礼拜。我在那边一直等啊，一直等啊，上帝啊，哎，我细我就细了，你不要给我等，等的时间更苦啊，等的过程更苦啊，很坚持，很极其的难熬的。所以我们也可能会什么焦虑，会怀疑，甚至绝望的嘛。但正是这种坚持，上帝给我们的这种坚持不懈的信心，最终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见证到神的作为，神迹的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何尝不是呢？照着人来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上帝，在上帝没有难事，在没有风没有雨没有声响没有征兆，但吃的早晨有水从以东而来，沟中就满了青灯灯的水啊，救命的水啊。那我们很喜欢看征兆，有些基督徒还在看星座啊，而且2025年啊，今年是蛇年，我是属兔的兔子，小兔子啊，我今年兔子在蛇年好不好？有没有啊？有没有偷偷看啊？上帝不喜欢哦。 我们凭征兆，凭感觉，还有没有表现，没有表彰，上帝没有表彰，我们就什么不会满足了，懂吗？我到底下个月会怎样？我到底现在没有工作了几个月，我到底下个月会找到工作吗？看看星座，看看去相命，上帝不喜欢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读一段经文，大家一起念念，一二三，请。信心是什么？什么是信心？信心，最大信心的胜利，那个秘诀是什么？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信心，最大信心的胜利是安静中知道他是上帝，他是真神上帝，乃是在站在那边不能够通行的红海面前继续往前走。耶和华吩咐神的仆人摩西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救恩。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我故意在背后还放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为何为我哀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不要再顾虑太多，不要再想太多，神必看顾他的子民，往前走。好像以斯帖说，死就死吧。所以信心的功课是往前走，并且在往前走之前要停着站住看耶和华所要行的大事，然后勇敢的走下去，因为神必眷顾，必护佑你。所以最大的信心乃是安静在神面前，最大的信心在站在不能够通行的红海面前。你看耶稣的吩咐，他的摩西告诉他的百姓所说的话，往前走吧。当然我们如果一直不断的责问，诶，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这个不是信心哦。不是说你不可以问，但是你问了告诉你了，你还问很多，这个不是信心。要完全的委身，信靠加上顺服，信靠顺服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一辈子所要学的功课，信靠顺服，这个才叫信心，这个不叫迷信啊。迷信是什么？迷信就不清楚你自己在信什么，你不知道这位真神是谁，所以你随便哪一个神都可以拜。你知道我曾经去过印度庙去看他们的神，哇，太多了，连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都有在里面，他们什么神都拜，怕少拜一个神，多神论是这样吗？真神就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或者你不知道真正所信的真神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乃是说，还是说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深知啊，我所信的是谁啊。我们真的知道主必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必不离弃他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羊，我们是他的羊，所以主耶稣要陪伴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人一起来同行这人生的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很难行的，你碰到高低起伏啊，还有崎岖难行的路，荒洋大道， 很容易走，这个是走向世界的，走向灭亡的。我们这条路是很难走的。It's never an easy path. It's never an easy road. 但是我们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主耶稣与我们同行，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与不信主的人是分别为善的，是分开，是隔开的，不一样的。我的母亲在两年多以前过世，我的父亲在两个月多前过世，我的岳父在一个礼拜过世。这个礼拜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在他们走的时候，我都没有什么大哭。那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我父亲，也想起我岳父，也想起我母亲。当我想起我父亲的时候，他的心刚硬哦，他不愿意信主哦。当我想到说有一天我要跟他永永远远，在那一天他走的那一天，我要跟他永永远远的隔绝，我心里很痛哦。但我想起我的母亲，想起我的岳父，他们属于主的，他们走的时候是多么的安详。有去过我岳父的追思礼拜的都看到他的照片，笑得很可爱，对不对？很灿烂，对不对？92岁的老人了，因为他心里面有耶稣啊。我母亲走的时候也是很安静，很平，很安详的，很喜乐，很有平安的，不像不信主的人，他走的时候是很挣扎的，不愿意的。如果你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人，要努力向他传福音，为他祷告。我们信主的人是有平安的，是有喜乐，是有福气的。好，经文这么说，但他们必须先挖沟，在第16节挖沟。有一些圣经学者说，这个挖沟也包括了砍伐，也砍伐很多树木，来塞住一些的水泉，就是那个水要流出来的那些地方。那么用石头来去糟蹋一些很美的田，然后等水来。这个有点怪哈。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必须先什么？服从，然后才有祝福的临到。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信心不是什么都不做叫做信心，等上帝来做。上帝不是你的阿神，不是你的妹的，我们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我跟俊伟说，在查经的时候，神行奇妙的事，神行奇事，我们人要尽其中的其职，责任的责，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渴望属灵的福气呢？来吧，让我们来挖我们的沟吧。上帝会用属灵的泉源，把你把我都想象不到的方法来填满我们的生命。哦，巴不得我们行事是只凭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虽不见风，我们虽不见雨，但我们仍然仰望上帝的作为。那有一个附带的重点我必须要提醒，就是在这位全人、全圣、全知、全在的创造宇宙万物真神上帝，又是爱我们的缘故，道成了肉身，为解救我们从最终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的，这都是为你为我。主耶稣背负了我们因为罪所必带来死亡的咒诅，为我们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能够回到 真神上帝的怀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谦卑，我要谦卑，我们都要谦卑，谦卑在这位永生神上帝的面前。信主的人需要谦卑，不信主的人也需要谦卑。 C.S. 路易说，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得很扁很低，而是少想到自己，少一点想自己，多一点想上帝，多一点想别人。谦卑不是自卑哦，啊，不是贬低或者看清自己哦，啊，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更不是说我们否认或者隐藏上帝所给我们的才能。今天上帝给你才能，不一定是很大的才能，好像事情能够谈感情，我也可以谈，你听得很不是音乐就对了，是吧？但是他给我的才能是我能够站得久一点，所以我能够做招待员嘛，我能够收拾椅子嘛，我能够等等很多东西嘛。谁跟你讲说恩赐上帝所给的这一定要是站讲台，很多东西可以做的。所以我们不是隐藏神所赐给我们的才能，也不再只顾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真正的谦卑引导我们把注意力和爱心转移，第一，转移到别人的身上，第二，转移到父神的心意上。这个是真正的谦卑。再明白了哦，真正的谦卑是引导我们把注意力和爱心转移到别人的身上，还有父神的心意。什么是父神的心意？不要整天在那边祷告，上帝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好好读圣经吗？神的心意全部写在圣经里面了吗？好好去读，不要整天做梦。所以还有一段经文给大家，在雅各书四章六节，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谦卑，谦卑在永生神上帝的面前。我刚才说了，我是一个很小性的人，心性很小的人。所以刚才我提起我四月份因为药物敏感，所以我整个免疫功能不是降低哦，是错乱了。因为我自己免疫功能自己攻打自己，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 Isabel 看到我，诶，为什么安哥你的衣服上有血？我整身长了血泡。你们给烧水烫过吗？有谁给烧水烫过的啊？人家烧水烫过不起那个水泡哦，我的是血泡，每一个都有血，一按了就没有血，你不按它，它的那个印哦，好了过后永远在那边，很多很久很久都不会散。你按破了，你才查药，查那个它有类固醇的药啊，那个药膏，查了过后，哇，我跟你讲，痛个没事啊，痛得要死啊！我不是一粒两粒啊，我这整身都是啊，我没有跟你们讲耶，我有照片拍下来，你要敢看，我给你看，你看你都会傻掉。因为护士长看到了过后，他讲为什么你现在才来？我讲说你的医生都不要看我，因为他的档期满到所有病人满到很，他看到他傻掉，他讲我现在赶快拍照，我拍照了过后赶快嘘给医生看，医生还是没有看我，他给我推给皮肤专科医生，我痛死了。你不知道我那天那几个月，我这个胶布啊，我买是买一盒一百个 Handy Plus 的胶布啊。啊，我不到一个礼拜就用完了，那边粘那边粘，这边粘那边粘，粘到整身都是胶布，看自己好像废人一样。而且那个血泡弄破了后，痛得要死，要好啊，两个礼拜要好了哈，痒得半死。怎么痒？我跟你讲，我要用一个湿的毛巾面巾弄湿了过后，这样打，才止痒。我真的哭了，你没有经历过，你不知道那个痛。 你不知道。我有一次灵修，我跟上帝祷告，上帝你要就把我拿走，不要这样辛苦，我很辛苦，你拿走，不然就医治我，不然 你就拿走我的生命。那一天，同一天，同一天下午，我接到个电话，一个弟兄，他有病，没钱看医生，没钱吃饭。我想说，你不是有教会的牧师吗？你还有很好的教会的弟兄啊。他讲什么？他说，他们来就跟我讲大道理啊。我所经历的痛啊，谁知道？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就把他的身体的照片给我看，诶，其中一张是 brochure， 那个医院给的 brochure， 那张纸。哦，那个病跟我的拿到的 brochure 是一样的。原来我们得的病是同一个系统，有一点像那个红斑狼疮的那个东西一样，有些是天生的，但是不同种类的。我是红斑狼疮的其中另一种类的，没有药医的。我用圣经的话安慰他，我跟他祷告，我把我剩下的一点钱全部背捞他，他说你先去吃饭，然后去看医生，我再跟你想办法。当我跟他挂上电话以后，诶，今天早上我才 cry father cry mother 一直祷告上帝，然后说上帝啊，你把我的痛拿掉吧。上帝用这个事情，同一天用这个事情就回答了我的祷告。上帝原来给我这个病，要我能够帮助跟我同样有这样问题的弟兄，把他给生命的边缘给挽回过来。神行的事太奇妙了，超乎我们所能够思所能够想的。你以为你很苦吗？可能上帝要用你来帮助另外弟兄或者另外姐妹。我们常讲，我们活着是为主，死了也是为主，我们或死都是主的人，每个人都会讲，每个人都会背。你真的为主而活吗？我跟上帝讲，对不起，上帝你原谅我，我太小性了，我太白痴了，我太没有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常常会面临各种各式各样的困境或者是挑战，在这种困境中可能会让我们感觉到 I'm lost， 迷茫无助，甚至想要放弃啊！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离开上帝？是不是这样我们就离开了教会？但今天上帝的话临到你们每一位，上帝要告诉你，即使你在最黑暗、最潦倒、最无助的时刻或者时候，神总不放弃我们，我们要坚持坚定的信靠神，顺服神，相信他的应许不改变。弟兄姐妹们，上帝不会做错事，做错事是我们，真神的上帝是不做错事的，因为做啥来兄弟没变，会做啥人家的。你相信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他也不会得健忘症哦。哦，我未记了，我早就跟你讲，我未记了，或者我讲了句话，哦，昨天我睡得不好，所以我讲错了。圣经不是这样写的，不是，上帝不会健忘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一点一滴都不废去，因为他必成就他所应许的一切的一切。第三点，神的恩典，丰盛的供应。耶和华如此说，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的人和牲畜有水喝。那这句话展现了神丰富丰盛的恩典。我刚才在祷告中我讲了，上帝不断创造宇宙万物，上帝也创造我们人，给我们生命能够继续生活。我是看着我的太太 我是看着我的太太生第一个孩子的，在手术房。当然在生产之前我们已经买好我孩子所需要的东西，不可能我的孩子出世以后我才来买奶粉，才来买婴孩床，才来买婴孩的衣服，不可能。同样的，神在创造人之前已经把整个大地人所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你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吗？神的慈爱吗？所以神不仅解决了这个联军的军队他缺乏水的燃眉之急，他还供应了他们所有的军队，不是一个国，三个国联军，大联军了，没罪孽嘛，特别上帝可以让罪孽嘛，可能是挖下去，可以让继续活下去。水很重要，这并非仅仅满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是神对他们的爱和关怀使他们在饥食中得到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真的知道吗？我们的上帝这位真神也是这般的爱我们呢。很多时候不是上帝不知道他有多爱我们，也不是上帝不知道其实我们对他的爱不过是这么多，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爱主才这么一点点，滴咁多，我们以为我们爱主了，我们为主牺牲了，我为主做短宣了，我拼老命了，一个礼拜做七天了，很爱主吗？我连十字架的钉死在十字架我都不敢了，痛死了。每一次医生跟我打跟我抽血的时候，我等我准备好，我不要看了，我很怕痛了，上帝给我经历这种痛了，所以我知道什么叫痛。那你们知道你们妈妈有多爱你吗？我问一下，你们知道妈妈有多爱你吗？这不是我说的，医学医生的报告写出来的。当妈妈自然生产的时候，把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她的痛是20条肋骨同时间断的那种痛。弟兄姐妹们，你有爱你妈妈吗？你不要不孝，不管妈妈怎么不对，还是你妈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妈妈有多爱我们，就好像我们不知道上帝有多爱我们，我们还一直以为我们能爱妈妈，妈妈生了把一个 gift 给她 Happy birthday 对于完了。其实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就知道我们爱父母不够，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爱上帝不够。其实神对我们的恩典跟供应真的是满满的，满满的，满满的，上帝对人的爱，天堂是满满的，满家事的所在，人不知道的，丰盛到我们无法想象的。他不仅供应我们每一天身体物质上的需要，他更重要的是，他是真神上帝，他也供应我们属灵上面的需要，他是给我们圣灵。这下面呢，每一个都可以讲一篇道。圣灵是保惠师，圣灵将引领我们回到真理的源头，将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圣灵将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圣灵他是给我们圣灵，上帝也是给我们圣经，让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讨神喜欢的，什么不是讨神喜欢的，讨神喜欢的你要敢敢去做，不讨神喜欢的你要远离他。上帝给我们父母、婚姻、家庭、社会，让我们学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明白通过这个来明白我们怎样处事待人。不要用你的方法来爱人哦，我常常讲，因为你常常会变动的，我们人是有缺陷的。 我们人是不完美的，你敢讲你完美吗？所以你在用你，当你说我爱我的老婆，老婆的时候，我爱这个人的时候，你在用你的爱去爱他的时候，糟糕了。什么糟糕？你今天睡得比较饱一点，你爱他比较多一点。你今天如果睡歪啊一边啊，哇，天啊，北大很痛哦。所以说，啊，我爱你，我爱你，哎，敷衍了事，你的爱就少了一点。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爱去爱人。你要先明白上帝跟你的关系的时候，你要用上帝爱你的那个爱去爱别人，因为神的爱是不改变的。即使这个人多么不可爱，因为上帝爱我，上帝怜悯我，所以我要爱他，要怜悯他。你以为你很够吗？你爱的爱的很对吗？你还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你还自以为意，你还很骄傲。上帝当然也给我们教会，我们又写下去。那么教会呢，让我们从对不起，给我们婚姻，给我们婚姻，婚姻一男一女，借助婚姻，我们更加的明白多一点点有关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听得懂吗？上帝给我们父母啊，父亲通常父亲是比较严厉的，母亲比较慈爱的，也有啊，也有一种另一种是母亲比较严厉啊，父亲比较慈爱的也有。但是上帝借助父母亲，让我们明白上帝的什么公义跟慈爱，你懂吗？稍微明白一点点，揣摩知道神的心意。神是世界大地万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好好的治理管理，然后归荣耀给我们的父上帝，明白吗？这是我们人活着的真正目的跟意义。所以他给我们教会，使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大家庭的一份子，让我们时刻怀着感恩，他们时刻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为主而活。结束。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从经文里至少可以学到这三点：信靠顺服神，即使在困境中，我们要坚持到底。第二，认识神的应许，让我们认识神的应许的时候，知道上帝这位真神上帝，他必成就他所应许的。上帝会改变的，他说什么一定做到的。好，只有人使人失望，上帝不使我们失望。第三点，领受神的带领，因他的恩典是丰盛的，不会有错的。上帝不会做傻人家，上帝不会做错事的。做错事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说有就有，命令就令，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不但创造了，他也护理了，他也管理了，他也治理了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只是我们人常常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最后，我以斯布珍的一句话来彼此勉励：当刚强壮胆，那位造天地和造我们这些人的真神上帝，将在我们的软弱中来荣耀他，不是荣耀你，荣耀他，在遭遇苦难中显出上帝的大能。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圣经中的以利沙和联军一样，在生活中亲身的经历神的信实和恩典，来见证他的大能。我们就祷告。慈悲我们父神，再次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恩典是慈爱的上帝，你必不离开我们，你必不离弃我们。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每当我们回转，我们悔改，我们回到主你的怀抱的时候，主啊，你有满满的恩典，你有满满的慈爱在保护护庇着我们。我们为着有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为着有心灵受破碎受伤害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他们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我们需要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来奔走这人生的路程。许多人会使我们失望，许多人会撇弃我们，但是主你不会，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是你国中的民。主啊，连一个你都不放弃，感谢主，保守我们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的， Amen。